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，愿你打开心灵，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，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，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今天我们又非常快乐的庆祝复活节。传统以来，教会看重复活节是胜过圣诞节的，因为复活是基督教的根基。在圣经的道理中间，复活的道理也是最重要的。保罗这样说，基督若没有复活，我们所传的是枉然，众人所信的也是枉然，没有复活，一切都是空的，我们比不信主的人更可怜。圣经讲耶稣救恩、上帝拯救真理最清楚的是罗马书，而罗马书里面12次讲基督的复活，只有1次讲基督的降生。今天就要从罗马书来看基督复活的道理，是信仰的根基，是生根建造的基础。刚才念了罗马书的一连串的圣经，可以看出来复活跟5件事情密切关联，这5件都是基督徒信仰的基础。第一件，耶稣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。保罗从复活的耶稣得到使命、差遣、权柄，要让万国的民信服真道。人信服耶稣是因为他从死里复活，耶稣若没有死里复活，绝对不值得我们相信，也不应该相信他。等一下我要解释，耶稣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，让世上的人能够信服他。所以信服这2个字是耶稣复活带来第一个非常要紧的根基。第二个，到第4章，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，复活是为叫我们，2个字请大家说是什么？称义。对了，那是最后耶稣为我们的过犯交付了，为我们称义复活了。耶稣若没有复活，我们称义就没有实现。耶稣的复活实现我们这些不义的人被称为义，有罪的人被算无罪，犯罪的人得着赦免。神因耶稣复活才实现了我们的称义。第三件事情，耶稣死了复活了，基督徒因信耶稣，与耶稣一同死、一同埋葬、一同复活，要让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、 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，不再做罪的奴仆，乃做神的奴仆，就有什么国子两个字，大家说成圣的国子，那结局就是永生。基督徒不但过去的罪赦免，不义被称义，今天能够不再做罪的奴仆，就是不再犯罪。不再犯罪乃越来越让神的旨意实现，做神的奴仆。神是圣洁的，美善的，神带我们走圣洁美善的路，所以有什么的果子，再说一遍，成圣的果子。根基是耶稣复活，耶稣复活才让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与耶稣复活生命大能有份，让神旨意行在我们身上，不做罪的奴仆，乃做神的奴仆，越来越有神的荣美和圣洁，以致成圣的人生。接下来，人不管多强壮，80岁、90岁、100岁，我们总会离开世界，面临死亡，这是人堕落之后的结局。但是耶稣死里复活了，有耶稣在心中的人，圣灵住在心中的人，如何耶稣死里复活，将来必与耶稣一同复活，必让我们进到神永远荣耀中。我们是神的儿女，做神的后嗣，与基督同在荣耀中，来享受神所创造美好的宇宙万有，那就是得荣耀的一个结局。而根基是什么？是耶稣复活了，他也让我们这些必死的人将来也与他一同复活，得进荣耀。所以得荣耀或者得荣，这是基督复活带来的第四方面。第五方面，保罗说，有的人吃素，有的人吃肉，有的人不吃肉，吃的是为主，不吃的也为主。有的人守安息日，有的人不守安息日，守日是为主，不守日子也是为主。我们没有一个人在为自己活，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无论做什么，为耶稣而活。他死了又复活了，他是死人活人的主，他是我们的主。耶稣的复活带给基督徒有一个新的人生观、人生目标、人生意义。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是为侍奉主耶稣，为荣耀主耶稣，为成就主耶稣的意义。所以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侍奉耶稣的人生，我们要能够继续经验耶稣复活的大能，继续侍奉复活的主。所以最后是侍奉这两个字。基督徒的整个人生过程包含在这里面，也是保罗写罗马书的主要内容，都跟耶稣复活有关。我要考一考，看你们刚才有听还是在睡觉。第一个两个字是什么？幸福。第二个是什么？称义。第三个是什么？第四个是什么？得荣。第五个是什么？ 啊，感谢主啊，今天复活节大家都没睡啊，希望天天都不睡，都是警醒记住神的话。今天时间不多，恐怕我五项讲不完啊。不过今天的题目里面，从罗马书题目没有了哈、啊，从罗马书看信仰的根基，也就是看生根建造，后面括弧写什么、第一、那么所以慢慢有二三四五六，不晓得讲到多少，今天讲到哪里算哪里啊，我会尽量讲简短一点。首先要讲的第一件事情，信服基督神的儿子是复活以大能显明耶稣是神的儿子。这一节圣经在翻译上面或者在版本里面有两种可能，我今天不把时间放这一面，不过提醒一下，无论哪一种可能都是复活为根基，耶稣复活让我们信服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有了美好的基础。一种翻译就像我们读的，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，所以大能这一个形容词是这个形容显明的过程。怎么显明呢？复活，复活的大能显明了耶稣是神的儿子。另外一种翻译因着复活，耶稣的角色，复活以前他是卑微人子的角色，受难钉在十字架，复活他所表现的角色，所指定的角色是大能的神子，所以大能是形容神子。第一种，大能是形容显明；第二种，大能是形容神子。你读不同的翻译本圣经可能有着不同的翻法，但无论如何复活是非常重要的基础。耶稣若没有复活不值得我们信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没有受难以前常常告诉大家我死了要复活，那么没有复活他是骗人的，他是大骗子，他是妖言惑众说要复活，结果没有复活。若不是骗我们，他就是精神错乱，那是大疯子胡言乱语，我死了要复活，你们都要纪念我要复活。耶稣如果是大骗子大疯子，那么彼得约翰雅各保罗就是小疯子小骗子，他们也到处传这个道理，一直传到今天，我站在台上也变什么了？变小小疯子了哈，这小小骗子骗各位，那就糟糕了啊。但是感谢上帝，耶稣真的复活了，耶稣的复活成了基督教的根基，成了信仰的根基。基督教跟任何宗教不一样，就是我们不是一位死的教主，我们是一位复活的救主，这一个是其他任何宗教没有的啊。我们尊敬各种宗教，但是他们教主坟墓都在，他们坟墓变成圣地啊。比方说穆罕默德，他的坟墓还在麦地那，变成回教的第二大圣地啊。穆罕默德生的地方麦加是第一，麦地那是埋的地方第二啊。他们说穆罕默德骑白马升天是在耶路撒冷，所以在耶路撒冷过去犹太人圣殿的地方盖了两个辉煌的清真寺，一个是金顶的，一个是银顶的，到现在他们还把那里当作回教第三圣地，犹太人都不敢碰那个东西，不敢拆那个东西， 让回教徒仍然用那块地方。那么第二大圣地就是麦地那穆罕默德的坟墓，孔子的坟墓也在，释迦摩尼的，地上许多宗教教主都有他们的坟墓，唯有耶稣基督从他死后第三天坟墓就是空的，一直空到今天坟墓都是空的。空的坟墓是普世人都接受都相信的，但是很多人不愿意相信耶稣复活，所以要解释为什么是空的坟墓，目前只有四种解释法是值得我们想的，另外解释法根本不要想，四种，而里面三种是不可能的啊，只有一种可能。第一种不可能，他们说是耶稣的仇敌把身体藏起来啊。为什么这个不可能？因为门徒们到处传道，就传耶稣复活，仇敌想消灭基督教最好的办法把耶稣身体搬出来，那基督教就消灭了嘛。可是耶稣复活道理传这么久，没有仇敌能把耶稣身体搬出来，没有出身体，所以第一个仇敌藏起来不可能。第二个，一般说这是小偷偷走了，这个也不可能，因为钉十字架的犯人大家都知道的身无分文，所有东西都要拿掉了，连耶稣的外袍都被钉钉分了拿走了，耶稣没有东西可以偷，去偷什么呢？如果去偷不必把身体搬走，贵重东西拿走就好了，为什么身体要拿走？没有理由去讲小偷偷，而且兵丁严格看管也偷不了。所以第三种可能，大家有的人一直到今天犹太人还在流传的，就是耶稣的门徒把他偷走了，然后编了谎言骗世上的人说耶稣复活了，这一个也是不可能。为什么不可能？因为门徒们大半都为这个谎言去殉道，这个可能吗？彼得到处讲耶稣复活，被关在监牢，被威胁不能再传，他还传，以后一直传到罗马，当尼罗王逼迫教会的时候，彼得仍然传耶稣复活了，是我们的救主。当时只要他们肯否认耶稣是复活的主，是救主，就能得生命。然而彼得仍然坚持，按教会的传说，尼罗王把他钉在十字架。彼得说，你要钉可以，有一个条件，我的主耶稣被钉十字架，所以请你把我倒过来钉，我不配跟主耶稣一样。今天在罗马城外有一个小礼拜堂，里面有两幅钉十字架的图画，在右边挂的是主耶稣正钉十字架，在左边挂的是彼得倒钉十字架。这个传说是有可能是真的，彼得倒钉十字架。以后安德烈到处传耶稣复活，到了后来也被逮捕，不肯否认，也把安德烈钉十字架，结果钉的时候把十字架斜过来钉。如果你今天看到一个叉叉形的十字架，那就叫做安德烈十字架。以后保罗到处传耶稣复活，被尼罗王抓起来，照教会的传说，他在罗马被杀头而死，他是罗马公民，被禁止钉十字架，因为太过分羞辱。约翰到处传耶稣复活，窦米先皇帝要处死他，有这样的传说，在处死的时候天上打雷，他害怕了， 豆米仙把他放逐到拔摩海岛，当时的荒岛大半会死在荒岛啊。结果约翰在荒岛，耶稣给他显现，写下启示录。以后豆米仙先死了，他只在荒岛住了不到两年，被放回来。他是唯一受终的使徒。多马到印度传道，传耶稣复活，据说被枪刺死了。许许多多因传讲耶稣复活都去殉道，他们何必这样做呢？如果门徒们要传讲耶稣的道理就更好，比传耶稣复活那好太多，因为耶稣的伦理道德很崇高的，远超过地上的伦理道德，就拿孔夫子的教训来说，都远不如主耶稣。我举一个最简单，各位就知道了。孔老夫子说，己所不欲，下面说什么？这是消极的。耶稣说什么？己所欲，要怎样？要施于人，这是积极的。你要人怎么待你，你就要怎样去待人。你要把你所爱的去给人，那才是真正懂得爱的意义。如果耶稣的门徒想设立一个新的教门，只要把耶稣登山宝训或者伦理道德那一些整合起来，比世上其他的都讲得好，为什么去编一个谎言来骗众人呢？这是想不透的。再说要骗，只能骗少部分人，骗短暂时间，能够骗到2000年，骗到今天还在骗，人越骗越多，世上1/3左右的人信仰基督，包括天主教、东正教、基督教等等，将近20亿的人口，这实在不是谎言能做到的。再讲这些人是渔夫，是农夫，是比较单纯的人，是朴实的人，是头脑简单的人。如果要编一个这么有本事的谎言，请大家告诉我啊，有学问的人还是这样朴实的人，哪一种人会造这种谎言？哪一种啊？或者我这样问吧，是在座各位还是那个打鱼的比较会啊？你们不讲啊，不讲算了哈。那些有学问才会搞啊，才会弄一些古怪花样出来。那这一些这么单纯的人，他们也不会啊，怎么能编这么大的谎言，骗这么多人，骗这么长时间，产生这么大的果效？这是谎言无法达成的。再说他们实在也不敢，圣经讲他们都害怕，通通躲起来，门都关得严严的，还有人就跑了，逃跑了。彼得曾经3次不认耶稣，发咒起誓不认识耶稣，门徒们害怕的，怎么敢面对那一些兵丁？兵丁再三得到嘱咐，好好看守，所以小偷偷不可能，仇敌藏不可能，门徒偷不可能，只有第四个可能，这个可能我不要讲，你们都知道，真的什么复活了。你再想另外古里古怪的理由，那就更不值得一辩了。到现在为止，耶稣复活，空的坟墓仍然是最好的证据，还存在耶路撒冷，所有去观光的人一定会去看耶稣的空坟墓。耶稣不但是死里复活，向门徒显现，改变了门徒们，让门徒们从软弱变刚强，从害怕变勇敢，从失落到使命感，直到地极做耶稣的见证。若不是耶稣真的复活跟他们显现，给他们交代， 怎么有这种事情发生？而且2000年来，当门徒们传耶稣的福音，复活的耶稣就与他们同在，就感动人的心，就改变人从罪人成为圣徒。耶稣住在我们心里，就引导我们走义路，让我们真正成为荣神义人的基督徒。所以复活是信服的根基。耶稣没有复活，我们信什么？我们服什么？当我们经历耶稣复活，你信服耶稣，耶稣真的就改变我们的思想、行为、人生，我们就乐意跟随主耶稣。不管大能显明耶稣神的儿子，或者是指定角色，他是大能神子的角色，天地主宰角色，耶稣的复活是信服的根基。第二方面，耶稣的信服是称义的根基。称义是法庭用语，法官宣判一个不义的人，称他为义，算他为义；有罪的人，算他无罪，罪得赦免。那么凭着什么？是凭着补赎，要有赎价。那么所以照理说，应该讲耶稣受难叫我们称义，耶稣被交给人钉十字架叫我们称义。其实罗马书里面也有这样的话，我们前几个礼拜讲过了，神设立耶稣为什么祭？挽回祭，凭着耶稣的血，借着人的信，显明神的义，也要称信耶稣的人为义。所以称义因着耶稣的死，耶稣流宝血，耶稣受难，这个话是对的，没有错。但是为什么保罗特别要强调耶稣的复活让我们称义呢？下面有几个重点。第一，因为耶稣复活证明耶稣是没有罪的。人从亚当堕落犯罪，然后死就临到人，先是与神的隔绝，灵性的死，然后肉身的死会慢慢跟着来。所以人人都有一死，罪从一个人入了世界，死从罪来的。那么世人犯罪都要面临死，我们因为自己的罪，所以我们死了，被死的权势拘禁。但耶稣没有罪，他是圣洁的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来到人间是代替我的罪、你的罪，让人的罪放在他身上受刑罚、受鞭伤。当他付了这个赎价，死在十字架，由于本身没有罪，所以能够从死里又复活过来。
朋友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，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，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，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，并接受他的救恩，得到永生生命。